反共友爱两岸和平。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国民党好不容易走对了路，狠喷了国台办一回，却又立刻因悼念遇刺身亡的日本前总理安倍也降了半旗的拿香跟拜，产生不小的争议。国民党中央此举说是要展现靠向年轻族群及中间选民的态度，但这种跟风其实很跟班。台湾跟日本往来的民间团体与企业多得不胜枚举，但我们却未见民间到处降半旗。年轻人也好，中间选民也罢，当然震惊于安倍之死，无论基于人道主义亦或谢谢安倍之前对台的友善，也多会对其表达安息之意，可也未有大规模的纪念行动。所以国民党要悼念安倍，党主席走一趟日本在台协会即可。若真要展现靠向年轻族群及中间选民的态度，国民党该做的是大力回到过去蒋总裁与蒋故主席反共的路线上。民进党高举反中大旗，把国民党杀得溃不成军，国民党只能无力地指责对手逢中必反，却无法做出有效的反击。何以如此？我们之前谈过了，中是国民党自己丢失的，让民共二党开心了这么多年。于今国民党如果连反共都不谈，那可说就是民进党长期执政的最佳帮手了。反共在国民党与支持群内，撇开中国经济面的发展，另有两大负面声音。一是觉得什么共不共的，那是他国的制度，我们实在不必要智慧；二是认为既然要追求和平，就不必去挑动对方政权的基础，这样会破坏两岸关系的稳定。但实证上其实已经说明，这两个看法都是不正确的。共产主义当然有其崇高的理想，但实践上，无论是过去的苏联或1949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甚或是北韩，都证明了他高度强调的众人平等与阶级消除，不但无法达成，反而强化的阶级与不平等。而这种国家也都必须仰赖独裁体制，以至于整个政治系统的除错机制非常低效。苏联就是这样被共产政权的祖宗苏共给玩完的。北韩更不必说了，以举国体制供养一个胖子家族。而中国在文革之后，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还真走到了要被地球开除球籍的境地。要不是当时美苏冷战加剧，美国对中国产生了战略需求，以及毛泽东死亡后，中共内部对于毛派的反扑，中国或许不能挺过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掌权后，他改革开放的核心，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部分人，绝大多数都是中共的关系者。他们跟万恶的美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搭手，闷声发大财。这也就是当中国经济起飞后，却无法出现庞大且足以触发政治改革的中产阶级的原因。到了现在，习近平又走回毛路线，可以把上海玩成那样，更可以在没有战争与天灾的状态下，让人民的银行存款成了镜花水月。这就充分说明了共产体制的荒谬与可怕。所以国民党要明白，在中华民国争政权，从来就不是单纯与民进党争，而是必然要跟把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且亡我之心从来不死的中国共产党争。共产中国就是中华民国最大的敌人，不反共要怎么说服国民支持呢？至于反共就会让两岸发生战争，这国民党真是白担心了。除非投降，接受他们瞎掰的一国两制，否则就算我们不反共，他也可能打台湾。国民党反而应该积极反共，提出比民进党更可行、更坚定的对敌作战战略，且更诚实地告诉国民，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为了保护我们的自由民主，大家都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 不跟中共争，旧的被中共打，这是国民党一直以来的血的教训。不跟中共争，同样也就被国民唾弃，这更是国民党自马英九之后就吃到的苦果。欺善怕恶，欺软怕硬的，不只是共产党，还有民进党。国民党硬起来，两岸未必就战争，甚至更有可能坐下来谈。在野的国民党，没有执政的负担，不拼一下吗？